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看底下最后一样，最后一段，马太福音为首，并非全因写作的时间，不是因为他写作最早，不光是因为写作最早，而是因为他神学的立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作者马太不能仅仅从个人经历出发，而必须借着神的真理呢，而这个真理是根据旧约逐渐显明的。我们讲的内容，刚才讲的这个内容，我们上次讲正点，正点怎么样？是讲到耶稣是基督。所以如果你从这里看呢，啊，现在回到第二段，第一段前面，一般都同意马太福音为了初代信徒，从犹太教转变成基督教的犹太人，所以可以理解呢，这个绝不能只是因为其来主转弯，一下子要他脑筋急转弯做不到，所以一定要顺水推舟，犹太人相信旧约，就让他从旧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呢，马太的切入点，从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马太怎么对这些犹太人 写作呢？怎么讲话呢？他的切入点就是因为当时百姓发展出一种这个百姓等候基督的观念，百姓等候基督，这个百姓基督等候基督呢，这个观念在犹太人经过被掳，经过归回，经过看见王朝的大卫王朝失败，他们推测，从他们读圣经里面推测神的预言中间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那样的，跟他们从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而且呢，这个人应该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的国权到永永远远。根据但以理书，他的名字叫做人子，不仅是人子，他的国度，但以理书说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讲到人子的国度，并且呢，从这些整个观念来讲，讲到弥赛亚的观念，基督的观念。所以马太的切入点正是这样。那你看马太怎么样写的呢？你从马太的，那马太本人跟随耶稣可能神奇的，他坐在税关上面的，耶稣说来跟从我吧，马太就丢下了他的职业，从税关上面下来跟随耶稣。但你不能够福音书光写他自己怎么得救的，如果今天你我都从个人经历来写福音书，那一人一本，而且呢，你的经历跟他经历不会一样，他不能够因此因为看了你的得救的方法他就跟随就信主，这不可能。那马太怎么会这样一下莫名其妙跟着耶稣呢？你说耶稣的魅力可以，你也可以说圣灵的能力，但是却不是门徒们传道的常例，不可以这样。所以呢，福音书的作者他必须建立在一个更广大 真理的层面上面，叫许多人都能看。那么这个真理的层面就是犹太人必须接受的这个一种信仰的连续面 continuum， 连续面 continuum， 从旧约到新约必须是缓慢过程。今天我们非犹太人信主，没有很浓厚的文化背景色彩，也没有很多宗教的色彩，信耶稣，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我们相信了。那么为什么耶稣是基督？为什么旧约人们会能够转过来？这个我们也不再关心啊。所以上次我们讲正点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概念连续的，马太就从这连续面过去的啊。那么如果从马太的角度，现在我们说马太作者的话，从马太的角度来看他的构思。你来回头，那写一本书你要构思，一定要想法，对不对？一定要想过怎么写，是吧？没有人说草稿不打，写了一本厚达500页的书，很爽很爽。我也知道有些小说这样写出来，他一面写一面发展他的情节，有的，但是大部分写书结尾先知道了，或者结尾暂时空着，整个发展都有了，不然他不能写，不知道怎么动笔。而且你不知道整个构想之前，你很难说这是一本100页的小说呢，还是30页小说的，还是10个配中篇短篇，还是长篇的著作500页的， 没有写作计划不行，所以马太有写作计划。他的写作计划呢，从他的角度来看，旧约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就讲到什么？伊利亚是吧？马拉基书大家看一看，马拉基书新约的最后一本，马拉基书，这个是旧约正典的次序，马拉基书最后一本。而马拉基书里面讲了什么呢？你看它结尾在哪里？马拉基书最后第三章第四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讲以利亚。但是马太听了耶稣的话，你们若有耳可听什么？耶稣怎么解释这一圣经？他们问起约翰的，问起施洗约翰，耶稣说：“你们若有耳可听，这个人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有没有这句话？记得吗？不记得。有人问约翰是谁？大概是马太第九章吧，看看是不是？我一下，看看啊。第十一章，约翰在监里第二节，在监里听见耶稣所行的事，就打发两门徒去，等等等等。到后来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啊，等等等等。”他里面说呢：“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第九节、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以赛亚书41章。但是呢，马拉基书不讲错了，这个马拉基书3章，就是我们刚读的啊。但是他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11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了。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14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看见没有？耶稣把这节圣经跟刚才他所引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两节来解释，那个人就是以利亚。所以很自然的，马太如果有旧约的概念，他的切入点，家谱不算，他的切入点是施洗约翰，因为直接是从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出来。那如果这样一个写作计划，你想它的出发点是什么？不仅是要解释旧约预言要发生事情，并且他在心思中间已经知道他要写的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这是旧约的应许。所以他从哪里写？一方面他的构想要从这个施洗约翰做切入点，但是他整个的记载从家谱开始。马太的家谱讲到神对于以色列百姓在旧约中间的应许，讲到说大卫的子孙要接续大卫做王直到永远。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出来，马太写作对象是为了犹太人。我们可以从他的马太福音的写作里面呢，找到他的神学立场。所以刚才我说马太福音为首，并非全因写作，而是有神学立场。作者马太不是从仅仅个人出发，而是借着神的真理，这个真理呢是根据旧约发展逐步显明的。所以上次我们讲过，新约呢福音最中心宏旨就是耶稣是基督，马太呢必须一面一行旧约发展的连续体而进入新约，让犹太人信徒知道信耶稣并非放弃他们对亚伟的信心，不是放弃他们对旧约信仰，而反而是清楚的旧约信仰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到底新约跟旧约不一样，旧约所宣示的不能提供给人跟神中间直接的真实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呢，又因为这个恩典凸显了旧约的不完全，旧约的软弱。那么人呢，终究在罪恶中间离开神，所以呢，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就提到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耶和华拯救 他不再是地上的国度拯救，不再是把他从仇敌外邦人手里救出来，而是把他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这段呢，跟路加福音记载的有一种对照。路加记载，撒加利亚他的儿子施洗约翰生的时候，他说他既把我们从仇敌中都拯救出来，就可以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他告诉他的，他指着他儿子约翰说：“你是至高者的先知，啊，你要行在主的面前。”当然，在这样一个预言中间呢，他是被圣灵感动，可是他所说的内容，听的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呢是要把他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是指的罗马人；但事实上呢，他说了，叫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这个侍奉不是疑问的侍奉，已经转了。当然你可以理解说，在疑问侍奉中间也需要有真实，也需要有属灵实质，都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呢，他总是一个转弯的机会，叫人告诉他说，救主耶稣基督来了，施洗约翰传的信息，耶稣是基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两个是连续的相合的，也是新约的意思。所以呢，弥赛亚主题开始有了新的属灵层面，就在旧约的时候发展的时候不一定看得见。从这里呢，这本书的特点啊，这个呢，如果你看这纲要的话，我们想对象讲过了，文字也讲过了，就业关切，现在讲就业关切。它内容特点，那很显然你知道，这两个东西我不是同时写的，这个是我专讲马太福音书写的很多。这个呢，因为我们只有重就业重难，一次要把它讲完，那就只好用大纲式提出来。那每次讲的有点不一样啊。这里呢，特点是什么呢？这个跟就业的关切，他引用就业不下60次。而且从旧约里面观念脱胎出来的算不清楚，很多观念旧约的。那你说是马太，其实是马太 也其实你说耶稣的话也差不多，因为耶稣引用旧约很多，马太呢只是明白之后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啊。如果你再进一步分析，当然保罗引用旧约很多，比如说罗马书引用50多次，但保罗这个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天天研究圣经，所以他会引用旧约，他是专业，不稀奇。可是马太呢？马太不过是一个税吏，但是因为跟随耶稣的话，一跟随耶稣，他能够有这样造诣，不很简单。我这里啊，双指，马太不是专业的，马太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是双指，他还是税吏，当然税吏不做了啊，也可以说单上这个全时间蒙召了啊。这一行呢不太清楚，你们有没有印清楚、啊、这一页不记，中间一个马太不过一介税吏，能有此造诣，也是叫人怎么刮目相看，是吧？写什么东西忘了，都看不清楚啊。马太呢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每次当有一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他这样说，这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啊、这就是应验先知所说的，或者说呢，经上记着说，他有很多 pattern， 大概有5个 pattern 啊。想提到旧约，因为你写作也有这个变化 variety 啊，这修辞学上讲究。当然有些人不在乎，它也是一种修辞学的用法。为什么？比如说摩西讲耶和华如此说，他一定格式耶和华如此说，也有一点变化，耶和华如此晓谕我啊，有一点字上的变化，但是呢，这些话呢，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马太的特点在于他常常引用旧约，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说为什么他常常引用旧约？其实你们该知道了，因为我已经讲很多次，为什么？为什么？我先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马太引用旧约？
对象
第二呢，他要对对象说什么话？这个我已经伏羲在上面讲的了哈。他为什么引用旧约？杰克不说，除了对象之外，他引用旧约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表示他有学问？四书五经，我们来背几句。尚书会谁会记得？没人记得。
对，那个旧约里面的寓意，
呀，就是我们刚才连续题，让犹太人知道说旧约是这样讲的，现在我们看看旧约怎么说，就这意思啊。还有一个原因比较隐藏的 authority， 他的话有权柄，因为这是神说的，旧约里面有这个权柄啊。经上记着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变的，经上的话是不改变的，经上的话是有权柄的。所以这是保罗保罗呢，马太引用旧约一些基本的立场。OK， 那么不管你是仔细读或者很快读过去，可能快读更好，你会发现马太一个主题，它的主题意思是什么？一开始他就说出来，借着东方的博士就说了，这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王，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耶稣在哪里？那东方三个，东方几个博士来问，到了耶路撒冷问，我们从东方来，他要拜他，那生下来人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然后希律王不知道，一听害怕，为什么？希律本人是犹大王，他们算他犹大王，犹大的王，分封的王希律是从罗马治下给他一个分封的王，好像诸侯割据一样啊。这个中国人向来这样，这个中央跟地方，地方有权，天高皇帝远，管不着。这个罗马帝国版图很大，小小犹大省啊，没有人去管他，放个分封的王来安抚犹大人。因为犹太人讲起来还有国王嘛，君王嘛，但是这个希律呢不是真的犹太人，是半个犹太人，以东人，甚至犹太人都不是。所以他们对希律呢，希律也很妙，希律常常要讨好犹太人，但是呢他的权柄从罗马来的啊，这个是关键，你想想看，很有意思。所以这里讲的情形呢，就看见马太写马太福音的，写福音书的这个中心内容，耶稣是王啊。最后定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37节，他们就说这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一再的证明给我们看见，马太写福音是有他的基本的立场，基本的目的啊。好，所以耶稣是王呢，清楚是马太福音中心内容。问题来了，做王的思想又不是地上的君王，他必须是弥赛亚的思想，这个一方面在当时政治环境中间是必要的，另外一方面从旧约的启示来讲，合乎旧约，跟神在以色列民族身上整个的累积作为的总目标。这句话我讲长一点啊，两方面。一方面这个君王不是地上君王，如果地上君王怎么办？阿德文你说如果他地上君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革命吧，一定是革命吧。那么革命的话，罗马政府会允许他吗？当然不会。那么怎么做君王呢？不仅从现实环境来讲，他不是地上君王。耶稣说嘛，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人，是吧？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嘛，他们要保护我嘛。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跟罗马人争。犹太人也说，容他这样下去，那是五饼二鱼神迹了不起了，不能让这样发展。犹太人、罗马人要夺我们的土地了，犹太人有一种生存的智慧，不能太嚣张。因为以前有个马克比王朝起来公开革命，他们说我们不干了，因为损失太大，不能让耶稣这样下去啊，下去以后罗马人又来干涉了，太厉害，就这样了，是不是？当你一个团体太强了，那中国很多这样事情嘛，是吧？打压吧，打压，为什么？影响国家的安全。这个西方人其实也懂，西方人说维持民权，他说你动摇我的国本，不给你民权，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犹太人当时这样情形，所以犹太人就说，不要弄太厉害哦，太厉害，罗马人来夺我们土地了，这个麻烦大了，打又打不过。那么怎么做王呢？我有一个出路，马太给我们看见，就是弥赛亚的思想，弥赛亚的国度 Messianic Kingdom。 但是弥赛亚的国度怎么样一个国度很难解释。所以在赖特的这个新约神学啊，我们没有引用这本书，这本书呢我在讲马太福音书是主要参考书，主要的讲本啊，神学用的。赖特的书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国度怎么回事。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弥赛亚国度，我们就提一提好了。或许呢有些人对于耶稣还有当日扫罗做王那种威武的那个想法，也不过只是盼望他能够把犹太人从罗马人手下解救出来。但是呢认识旧约的人也知道，扫罗做王不过一代就被废，一世一代啊，当他儿子约拿丹根本没有做王，神真正设立君王是大卫。但是呢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借着先知拿丹告诉他要立一个大卫的国度，做王直到永远。当时呢从字面看我们理解是指的所罗门，就是耶底底亚神所爱的。但是呢以后所罗门过去以后，南北分裂变两个，最后两个都灭了，北方先完，后来南方也完了，之后呢马可比的国度。所以关于这一点呢，这本书里面的历史你们要看一看，因为这一段解释呢两约之间的历史。他说犹大跟国际政治史，这是指灭亡之后，这个呢是我看见最简单的版本了，所以这个呢你大概可以看了以后有个重览，有个大概的印象。我挑出来第一个讲的波斯时期，这个呢圣经里还有记载，有一部分记载就是以斯帖记记载波斯统治，尼希米记不是但以理记，对不起，但以理记记载波斯统治，尼希米记记载波斯的君王这个允许他回去恢复圣殿大利乌这些事情啊。那么以后呢更晚了，这是两个月之间圣经没有记载了，希腊时期，希腊时期的开创者是亚历山大啊，因为从但以理的那个意象，但以理看见金头银胸什么铜腹这个铁的腰，然后铁泥的腿一路下来，但以理看见意象呢金头过去了，金头是指的波斯，以后就银胸，以后呢所以呢这里讲到波斯帝国被罗马不被希腊所灭。这个亚历山大是个了不起军事家啊，他席卷了欧亚非三洲，建立大帝国，这个一直东面到印度洋，很厉害。你们知道亚历山大死的时候33岁，死在这个征战中间，大概是疟疾还是霍乱死掉了。结果死的时候不是军事打败，是死掉了，忽然暴毙。他死的时候要人把棺材放在手放在棺材上面，空空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这个这么伟大的军事家33岁把整个欧亚非打下来，不简单。但是他以后死了以后呢，他的版图手下四个大将分了，就是这里所提的四个字 Cassander 啊，统治了马其顿希腊啊，恢复到这个最基本的。因为你知道希腊马其顿罗马这些地方从前是邦国，如果你读一点历史知道西方这个发展的邦国，一个小城一个小城，一个小城就是一个国家，你不来犯我不来犯你，有时候联合，有时候呢彼此打啊。等到亚历山大起来以后才真正的把希腊统一了啊。那他死了以后呢，希腊跟马其顿这两块地方交给了 Cassander， 不是交给他了，就是他拿去了以后呢，这个都翻成中文念都不会念，莱西麦克斯底下呢，他统治了土耳其跟小亚细亚，就是东方地方。以后呢，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多利曼 Ptolemy 主要统治埃及，然后呢 Seleucus 西流谷。所以你看犹大在哪里啊，犹大在哪里啊，在埃及的北面南面，在叙利亚南面还北面， 到底犹大归谁统治啊？大家抢，大家抢，谁厉害谁拿去了，谁厉害谁吃这块肥肉。所以犹太人这么小小的地方变成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底下你看这里的十三页说，多利买王朝主前323年，多利买统治埃及并巴勒斯坦，他拿到了巴勒斯坦统治犹太人。主前250年，多利买二世曾聘学者到埃及，把旧约圣经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就是我们所说70世一本。所以多利买呢对犹太人相当尊重，善待犹太人。但是好景不长，西流古王朝主前198年，巴勒斯坦落入西流古王朝跟安提阿古三世，这个从叙利亚来的力量北方把埃及打退，把所以你知道这犹太地方也是缓冲区，38度线，北韩南韩有缓冲区，现在北韩不管了要打过来，南韩说我也打，他两个都打。这个鸭绿江，这个朝鲜战争打完了平安了好多年了，到现在开始又来了。这个呢犹太人是犹太地，巴勒斯坦是缓冲区，他夺过来以后呢，当然埃及人过不来，所以他的力量在西罗古王朝在统治了这里。主前172年，安提阿古四世。关于安提阿古这个整个的家族呢，这本书写的相当的有个表，这个表呢如果你要印下来呢，我想也是印下来吧，给大家发一份啊。我其实是不太喜欢这种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啊中文写的实在名字不太容易看，你们如果不在乎看中文，这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可以印英文的呢，很多圣经有，很多注读本的圣经都有讲到这个西流古王朝，因为跟犹太人关系，在我们读新约关系最重的就是西流古王朝。西流古王朝呢，安提阿古，安提阿古斯，然后一路下来，啊，有很多关系。那这里呢，主前173、172年，安提阿古四世残杀犹太人，不准犹太人所安息等等，啊，以后呢，犹太人起来反抗，就是马加比王朝 ，Maccabi。Maccabi 他这个抵抗罗马人，最后呢一路退到后来到哪里去知道吧？到个山上，现在有可以看得见啊，马萨的啊，这个叫 Hasmonean 王朝 ，Hasmonean 啊，这个是犹太人光荣历史，以少胜多，据天险守住一段，可你守了这个。麦克比王朝守住这个没有用啊，因为你是退到这个地方去，整个犹太人整个巴勒斯坦还是在这个安提阿古手下。但是 Hasmonean 呢是祭司当政，祭司作王，这个跟后来犹太人中间出来这个什么 Essence 埃森人呢，他们的遗迹发现的大概就是死海书卷的保藏者，死海书卷的收集者跟写作者，抄写者跟保藏者，保存者。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跟世袭约翰有关系，世袭约翰呢看起来像是受过这个埃森人的影响，他们住在旷野啊，他呢也讲一些洁净的礼仪，所以跟他们有点像。那么这个呢，他们因为马格比的王朝的缘故，他们就发展成两种的思想，就是谁来做弥赛亚呢？一个是祭司弥赛亚，一个君王弥赛亚。这个说法老实讲不能不受马格比王朝影响，因为当时看见祭司又做君王，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些事情也蛮有意思的。底下呢就是罗马时代，罗马建国在主前753年，很早了，但是呢以后被这个希腊统治啊，庞贝啊，这个庞贝的罗马将军庞贝，以后到主前六十三年侵占这个耶路撒冷，到了主前六十年呢 就是大家最知道最清楚的 Julius Caesar Octavian 跟 Antonio 三头马车三头政策。那么他这个 Caesar Julius Caesar 号称皇帝以后呢，奥古斯都该是奥古斯就是 Octavian， 那你知道这个最有名的Brutus Antony 刺杀该撒的时候讲了一些话，讲到罗马对罗马，因为他刺杀以后人家拥护该撒嘛，他就 Lend me your ear 厉害对他们讲话，最后呢人心归向他，所以这个是罗马历史很有意思的有名的演讲，改变世界的影响，改变世界的演说啊，也有兴趣可以看，网上都有。好了，这些呢大概你看一看啊，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很快的就这本东西呢，你们这个参考资料自己看啊。我写了以后呢，大概纲要呢，我们都其实差不多了啊。提到旧约的关切，提到蓝本，提到门徒手册，因为这个马太福音最后呢，我最近在发展一些实用的东西。如果马太福音是在最早在新约教会里面第一本用的书。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马太福音最后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之名给他们受洗啊，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马太福音的目的教人做门徒，那如果我是马太读者，我说哎，马太先生，你叫我做门徒怎么做门徒啊？马太说不是已经会给你吗？所以我的理论，马太福音里面含有做门徒的材料，看看耶稣怎么样教门徒。好了，马太福音提到这里，底下呢很快几句话我们已经提过了。马可福音的特色，第一个它是彼得讲道记录，因为彼得呢到处周流四方，他以后呢做游行布道，他不像他先待在耶路撒冷，等到耶路撒冷遭逼迫以后呢门徒四散，他还守在耶路撒冷，他呢虽然是行传第十章去了哥尼流家里向外邦人传道，但是他基本的工作在马太在犹太人中间。以后呢因为犹太人四散，大概是尼罗王逼迫开始，他就跟着乱跑到处走啊，所以他以后彼得书信呢写给分散在巴比伦的分散的各族，那巴比伦指的是这个政权的巴比伦，所以他不用其名。所以你知道彼得在各处讲道，跟随他的后一段时期可能是马可写了马可福音。有一句话，马可呢只记录了他听见的，他没有去另外找资料，他听见什么记什么。所以当然彼得的讲道不会是篇篇都讲，所以有些东西呢他就没有，因此马可的记录呢他就是随手记啊。但是马可有一个特点，马可福音有一个要很重要的字叫做随即，随即表明呢耶稣马不停蹄做工，所以一般说起来这个马可对于耶稣的记录大概给人看见他是一个仆人，一直不断的做事，很勤奋的做工啊。马可的记录呢应该算是历史性，所以 historical 呢就是真正发生过这个事情，很少理论，马可很少讲理论，但是呢虽然是历史性，但是缺乏连续性，历史性和连续性不一样，缺少时间性chronological order。 马可福音你他这边写随机随机随机，你不要以为他每本书每一段都是随机的，只有随机的两段放在一起是一起的，他如果不写随机怎么分法你要自己去分析，因为彼得讲到没有办法 chronological 时间次序都跟你很清楚，所以马可也不是当事人，他只能记载他所听见的。所以我想象中的马可是一个很勤奋的做笔记的学生，但他可能不是很聪明，没办法推测，他也没有时间，也不是第一手资料，所以马可记载的是历史性，但是缺少时间的连续性。好，最后讲一点，马可跟马太怎么对观法，都是我已经讲过的。马太福音呢讲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呢讲耶稣是仆人，基督为仆人，两个 key， 月字跟月句啊，钥匙，钥匙就是君王跟仆人。要句是什么呢？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最有名的，耶稣是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刚才我已经读过了，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啊，那生下来做啊，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比拉多给他牌子。那马可写什么呢？马可最出名一句话，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的服侍 diakonia 意思就是做仆人。在新约里面，侍奉这个字用了至少五个不同的字，其中最重要用的最多一个字叫做 diakonia， 这个字也翻作执事，新约的执事，教会的制度里面执事。这个字的意思中文翻译 ministry 就是工作。所以呢，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要别人给他做工，是要去工作服侍别人啊。昨天我跟一个 UCI 的学生，他是读商的，我说现在的 leadership theory 都改了，从前 leadership theory 都是我是君王，你听我的，你听话，我是主人，你是仆人，现在不是了。西方教会尤其是工业界产生的影响，他们的问题是说，今天我们要用好的员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服侍你，让你在这公司里面呢有好处。所以呢 ，management 的观念是服侍他的员工，员工才好好生产。这个都是19世纪心理学理论发展到最后结果，回到圣经的原则。所以不仅客户永远是对的，我们服侍客人。这个做生意常做回头生意是这样来的，你服侍人，服侍的品质好，他就回来。所以这个是理论观念的改变。所以马可福音的记载事实很少评论，但是马太评注中间有神学。马太呢对犹太人引用旧约，马可对外邦人少用旧约。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